你把它摆上，可以吗？现在可以录吗？
现在可以看。
因为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都可以听到这一系列这个圣灵的圣灵的这个
恩赐在这里面。好，谢谢。已经开始录了吗 ？OK， 好。论到受洗我们今天是讲受洗，对不对？大家最了解的就是受水洗。那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叫做受圣灵的洗。那到底这个受圣灵的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它有什么样的记号？它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洗他的圣徒？以及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在许多神的儿女当中呢，时常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圣灵的洗跟水洗有什么不一样，那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之间有什么样的分别。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经过他无误的话语，而且永远立定的根基，告诉我们到底圣灵的洗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众儿女还有慕道的朋友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美好的假日里面，我们把你的国度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也求主你赐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依照你的应许，我们今天要查考思想有关圣灵的洗，用你的话语建造我们，成为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能够站立的稳。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施恩跟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晓得我们上礼拜讲到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19次左右，那在旧约跟新约都有。那讲到这个圣灵的洗呢，实际上在旧约圣经这个这么大一本书里面，80%都是旧约，没有讲到圣灵的洗。所以圣灵洗呢这个词呢是在新约开始的。那在整个新约里面呢，圣灵的洗这4个字呢一共出现了只有七次。那圣灵的洗呢，实际上跟另外一个字呢有同等的意义。如果它的上下经文的话是支持圣灵的洗的话，那个字呢就是接受圣灵。 OK， 所以圣灵的洗跟接受圣灵呢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圣灵洗这个题目。那如果把圣灵的洗跟这个圣灵的接受呢一起算在里面的话，在圣经里面一共新约里面一共出了10次。那我们今天好好的来先把这个10次的圣经呢做一个全盘的了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答到底圣灵怎么样的洗，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记号，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分别是什么。那讲到这个10次呢，其实很好记，有4个福音书，对不对？4个福音书里面呢，每一个福音书都有提到圣灵的洗。那这个圣灵的洗提到呢，都是在福音书最早的开始，就是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晓得这个施洗约翰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施洗约翰呢，就是把这个救世主介绍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说，我走在前面，我用水替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就叫施洗约翰，因为他用水替这些神的子民来施洗。他说，可是呢，有一位在我后面来，可是呢，他实际上比我还大，表示他更有那个权柄，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要用什么呢？要火跟圣灵来给你们施洗，我只是他的一个开路先锋，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约翰施洗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这这句话呢在4个福音书里面都提到。那第5次再提到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他说，你们现在受的是水洗，可是呢再不多几日你们就要接受圣灵的洗。 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教会在这地上成立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那天，神的教会第一天在耶路撒冷成立的时候，有一群人呢会被圣灵所受洗，会被圣灵所膏抹。所以这是耶稣亲自讲的圣灵的洗，一共五次了，那还剩下两次，所以很好记，对不对？那这两次到底是哪一次呢？好啊，第一次啊，第六次呢是讲到这个彼得，大家晓得五旬节之后呢，这个彼得呢啊就讲到大有能力，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对什么一群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的犹太人，犹太的后裔人，他就讲耶稣的救恩的道理。 OK， 他讲就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那个从天上来是为着你们未来的救恩跟一个永世的生命，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也为你生命的主。他讲了一篇，讲了一篇道，讲了一篇道之后呢，圣灵就感动了很多很多人。大家晓得有多少人吗？那篇道一共感动了3000个人。所以在圣经上记录来讲的话，就是说当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3000人就受了圣灵。 OK， 就接受了圣灵。那接受了圣灵呢，如果说是跟圣灵的洗呢是同义的话，实际上我们看上下文来讲的话，在那个当儿呢是一个同义词，圣灵的洗跟接受圣灵。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建立的时候呢，就有这么多人也接受了圣灵。那在同时就是不过多久的时候呢，彼得呢就把这个福音从犹太人带到外邦人那个地方去。那大家晓得在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外邦人在教会成立之后接受福音的那个外邦人是谁？他叫哥尼流，对不对？他叫哥尼流。那他实际上是一个做官的他是一个做官的，因为他在异象中看到天使，然后天使就告诉他，就说你去约帕这个地方找彼得。 OK， 因为彼得是耶稣的12个大弟子里面的第一个大弟子，对不对？你去找彼得，叫彼得来把神的福音告诉你。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的福音第一次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 OK， 所以圣经呢做了一个特别的记载，就是这个哥尼流他一家人呢，他跟他全家都得救，他跟全家都得救。那这一次的得救现象呢，是彼得他亲自去到那个地方为他们祷告。 OK， 第一个在祷告之前，他把神的话交托给他们，就是把神悔改的道跟救恩的道交托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愿意信，他们因信也就称义，也就成了神的儿女。就在那个当时，彼得在祷告的当时呢，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彼得没有做任何事情，是圣灵亲自降在他们身上。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记号，就是说他们说的话呢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方言。 OK， 说了方言。那这个方言呢很容易被误解，我们下次我第三个礼拜来到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谈一个方言。不过这边讲方言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呢讲的内容，实际上通常讲方言的话一定要翻方言，在公众讲。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这群外邦人说方言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立刻就翻译了，他说这些人说方言，说称赞神为大， God is great。 OK， 为什么呢？就是说神他的爱不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神的爱呢已经什么扩及到所有全世界所谓的什么外邦人，就是你跟我美国人日本人 whatever， OK， 这些人身上，从哥尼流开始。所以那个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刚才讲到就是说，当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人的时候，那3000人受洗是没有任何现象，没有记载说有任何一个人是讲什么有讲方言，所以那次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记号的。可是呢那些人是记录上是受浸。那在第八次的时候呢，他讲到就是说事过了20年， OK， 彼得已经那时候销声匿迹，然后已经是保罗的 ministry。 大家知道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三十几年，对不对？等到保罗再去传道旅行的时候就是五十年初期， AD 五十年。所以那件事情跟这个保罗呢给有十二个信徒受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到那地方，他说听说你们受了水洗， OK， 可是呢你们到底接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没有听说有圣灵赐下来。所以保罗呢这个使徒呢就到那边去也替他们祷告，然后一祷告之后呢，这个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OK， 把手按在他们身上，当手一按在身上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这些人呢说方言也说预言， OK， 说方言听不懂，说预言是 prophesize 的意思，就是说说了未来的事情。那圣经呢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可是呢没有解释说这群人说方言的意思是什么， OK， 所以大家记在这个心里面。那这个第九次呢是彼得跟约翰， OK， 那时间又拉回来了，就是在彼得的这个事工啊，就是他在三千人受洗之后呢，他呢听到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大家晓得撒玛利亚在哪里吗？撒玛利亚就是在今天耶路撒冷的北部这个地方啊。那因为有撒玛利亚，它实际上是当所罗门的国分成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呢，南国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北国的首都就在撒玛利亚。后来撒玛利亚呢被外邦人所同化了，那这群人呢实际上到最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为什么北国十二个支派在圣经上基本上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国民，等到我们今天提到以色列在复国的时候，这群人回到耶路撒冷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我们这群人叫什么？叫犹太人，对不对？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OK， Benjamin 是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撒玛利亚人实际上已经离开神了，这些人已经完全离开神了。大家知道我们在三年前讲到这个北国怎么灭亡的时候，这些人完全就是去追求什么外邦的神，已经不认识神了。可是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信了神的福音。那彼得跟约翰听到他们信了福音呢，他们就赶到那个地方去呢，也同样的什么东西呢，也为他们祷告，请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结果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一次呢是没有任何记号，他们也没有讲方言。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对吧？那今天最大的一个错误总是觉得就是说受圣灵洗的时候跟方言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呢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什么，你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接受圣灵跟重生跟得救，这个呢实际上已经跟方言已经没有很大的关系， OK。 那在最后里面他讲到第十个就是圣灵的洗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今天的这个经句里面， OK， 经句里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啊。那大家看有这本有这个刊物会刊的话拿出来，我们看到就是经句的第二句哥林多前书，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受圣灵洗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 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所以这边对圣灵的洗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总结。圣灵洗哪些人？除了犹太人还有什么非犹太人，对不对？那不管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就表示说你这个社会的阶层，不管你是替人家工作的或是你是雇人家的，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OK， 圣灵同样的这个降在你们这些人的身上。那这些当然就是讲到就普世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有圣灵的恩膏，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一个身体，什么是身体呢？那这个身体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在主里，有没有？或是英文来讲说 We are all in Christ。 In Christ 跟在主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对不对？ 他有比喻来讲，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有的人是耳朵。所以这个比喻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当什么圣灵洗你的时候，你就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You are in Christ， 你就在主里。你知道了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灵洗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什么叫饮于一位圣灵呢？饮于一位，饮就是喝嘛，对不对？所谓喝的话，人的生命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吃跟喝。你不吃跟不喝的话，你生命可以维持多少？很短一段时间。有人试了一下，40天以后的话就差不多了。所以就说饮于一位圣灵，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你的生命的维系，他这个生命来讲，一个永恒生命的维系是从圣灵的食物给你的，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在被受试探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什么？乃是靠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句话来讲，就说你今天要了解圣灵的喜跟它的意义的话，就很简单。 OK， 实际上圣灵把我们神的儿女洗到他的肢体里面，让我们全部在主里。 OK， 然后呢，我们从圣灵得生命，从神的话得生命，那就是圣灵的喜。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十处的经节之后呢，你就对整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圣灵的喜的经节都看到了。 OK，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一个结论。 OK， 这个结论呢，就是让你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圣灵喜的教义。好，第一个，我们说圣灵怎么样个洗法，怎么个洗。 OK， 它有三种洗法。第一种洗法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用什么？用圣灵来洗你。所以洗你的人是耶稣基督。 OK， 那受圣灵的话是神的位格的第三位。那这个是在什么？就是在彼得跟这个哥尼流所按手的时候，大家晓得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他看到他们圣灵差遣他们，天使告诉他，然后他就替他们祷告，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一按手在身上，他还没有讲到的时候呢，圣灵已经洗了他了。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一个 moment， 圣灵主动就洗了他，彼得还没有开口。所以第一个方式就是使徒还没有按手之前，圣灵亲自去洗。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使徒按手的时候圣灵才洗。你要分别他之先还是之后。那这个呢，是保罗在以弗所，对不对？他有十几个人，圣经记载12个人，圣经赛是很仔细的啊，他不说一群人，他说了12个人、3000个人、6个人、9个人。所以这个东西只有真正的记载，历史的记载才会这样记载法。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使徒去洗。那这个两个例子呢，一个就是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洗，还有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彼得呢跟约翰对撒玛利亚的门徒的洗。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第一个圣灵直接洗，第二个神的什么？神的使徒洗。那第三个，实际上今天每一位在座的，你今天神的儿女的话，你没有第一个洗法，也没有第二个洗法，你是第三个洗法。 OK， 第三个洗法怎么洗呢？第三个洗法就是说，我们知道接受圣灵就是什么？得救。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说你越是不是从圣灵得生的，就不能得救，也不能看见神的国，也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你要接受圣灵才能够得生。所以圣灵的洗跟什么？接受圣灵跟重生得救是同样的意义的。 OK， the same meaning。 OK， 记得这是同样的意义。当我们讲到说你得救没有，实际上就是问你说圣灵洗了你没有，不是说你水洗没有。 OK，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才会得到圣灵的洗呢？如果说是彼得也不在，约翰也不在，保罗也不在，他们不能按手在你身上，他们已经2000多年了，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到底怎么个洗法？那有的人的话，如果说是你非常 lucky 的话，神的灵亲自洗你。 OK， 那个东西情况不是很多。 OK， 我们也提到过，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到保罗， OK， 他是神对外邦人的一个唯一的使徒，最大的使徒，就是说你若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就必接受圣灵。 OK， 所以今天你受洗的时候，就是当你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你觉知了，然后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心里承认他是什么，你的主跟你的救主，你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接受圣灵。可是你是没有任何记号的，没有任何 sign， OK， 所以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心意已经什么更新而变化，然后神的灵就住在那里面。你必须什么，不是嘴，而是心，口跟心这两个是一起要做。所以大家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讲到圣灵如何洗，三种洗法，大部分人都是第三种，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圣灵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记号，我们第二个问题，对不对？这个记号有什么，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那个很简短的20年当中有记载，就是说这些人有说方言， OK， 有说方言。那说方言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不是不懂的话，而是说称赞神的伟大， God is great because 他是什么，施慈爱给救恩的神， OK， He is great， 因为把我们从死荫的黑暗中救到永恒的荣耀里面。所以有记号是 tongue， 很少，非常非常 rare， 没有记号是大部分。那3000人受浸都，3000人得救，3000人受圣灵的洗是没有任何记号的， OK， 他们什么就悔改了，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了。所以在这记号方面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好，第三个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那圣灵洗的意义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属他的儿女呢，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 OK，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整个普世有很多很多的教会，我们有 Brooklyn 教会，有纽约其他的 Queens 教会，有中国的教会，有台湾的教会，这些所谓的教会呢，所谓的 local churches， OK， 这是地方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这很多教会。可是呢，神的教会只有一个，从他创立教会之前呢，就是神一个普世的教会， One Church。 这个 Church 呢，英文叫做 Universal Church， OK， 这是一个教会，所有历世历代， OK， 所有得救的人都在那个 Church 里面。 Church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们唱诗唱了很多次，我们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当圣灵洗你的时候，就把它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洗的最大的意义。那在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讲到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常常把这两个事情搞混，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的充满，那圣灵充满呢大家要记得，就是说以弗所书5章18节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如果说你忘掉的话，你回到网站上面再把上礼拜的这个去听一次啊。基本上圣灵的充满对每一位已经受圣灵洗的信徒呢，他都是什么，你只要完完全全的什么顺服在神的面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甘心去追求他的话，在神在很多很多时候都会充满你。当充满你，一个最大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有胆量，有口才，愿意为他的福音做见证。不但你自己得救，而且你周围的人也得救，把你的爱传出去。 OK，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最大的功效。 OK， 圣灵充满最大的功效不是讲方言，也不是说莫名其妙的话，而是什么，而是说你有口才有胆量。所以这边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而且圣灵的洗呢对每一个信徒一生里面只有一次， OK， 就是你受水洗一样，你一生只有一次。那圣灵的洗呢，对每一个信徒也有一次。那一次是什么一次呢？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就是说你真正来到神面前能够悔改， OK， 第一件事情，你不管是 Billy Graham 也好，你不管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先是传悔改的道，然后什么再叫你接受耶稣，叫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一切呢，你悔改了之后你就受圣灵的洗，一生就是这么一次， OK。 所以呢圣灵的充满呢，你是随时会被充满。你跟神走得很近的时候，神就充满你，你跟神走得远的时候，那个就消失掉，你就走在世界的道路上。所以什么，圣灵的充满是会一再一再一再，也会消失消失消失。 可是你跟神走得很近的时候，圣灵就一直跟你在一起。OK， 圣灵就一直充满着你。那你什么？对神的真道大有胆量。我们今天在各位，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被神、被圣灵所充满的。我们很感谢神啊，就是说啊，虽然我们教会啊成立了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筹备，我们要啊从第一批人开始成立这个很小的一个查经班呢，到今天已经是11个年头，已经过了11个年头，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已经进入了12个年头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如果说是没有圣灵的充满的话，我们这群人不会走到今天。OK， 我看到很多两三年就散掉了，那两三年还是查经班，啊，到最后呢，还是不是一个教会。可是这边呢，神恩待我们，啊，他的灵充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什么？真正的能够在这地方，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力啊，把我们的啊所拥有的一部分呢，能够为神的真道在这边做见证。OK， 这是非常可喜，我们也要准备要庆祝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了，圣灵的喜是让人称义，圣灵的充满是让人什么成圣跟什么得胜。OK， 所以如果说你要讲到就是说啊。在保罗的神学里面讲到是称义、成圣跟得荣耀，对不对？你今天在座的荣耀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几位在我们唱诗的，还有我们带领诗班的话，我们都讲到神的荣耀，我们唱这个荣耀颂也都唱到神的荣耀。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什么叫得荣耀。得荣耀是只有耶稣基督再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把你的这个会毁坏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他的身体一样，那你就是什么？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一个不毁坏的身体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最大的祝福。若没有什么，没有经过圣灵的洗，你就进不了神的国，也得不到永恒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那句话。那我们今天最后来讲，就是说水洗跟灵洗有什么区别，水洗跟灵洗有什么区别。我们讲到灵洗的话是圣灵在洗，对不对？虽然是圣灵直接，或是说你承认，然后神在没有任何记号下洗你，然后或是这个彼得或是保罗这使徒在洗。那水洗呢，是谁在洗啊？水洗的话每个人都看得到，你眼睛看得到，所以水洗的话就是所有的圣徒，你今天来到神进到家里面，你决志之后，然后牧师就告诉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啊？你说愿意，那你愿不愿意在你一生里面追随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我每次给你受洗的时候，我一定要问你这两句话，你两句话都说 yes yes 的时候，我才用水浸到你的头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表的仪式。 OK， 我水浸到你，在那个时候你不会得救，只有圣灵洗你时才会得救。牧师没有任何权柄，牧师只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宇宙创造你的神。 OK， 那你这个水洗的代表的意义呢是什么呢？是一个 public announcement， 对众人说我是属耶稣的。OK， 因为我已经决志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儿女，他是我生命的主，也是我生命的救主，所以呢，只是在众人面前说我是属基督的。就像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结婚，结婚的话，你婚礼的那天呢，实际上只是一个仪式，在你还没有举办这个 wedding 的时候呢，你们两个心已经是在一起了，你已经什么，已经接受了对方成为你这一生的伴侣。同样的，就说你决志的时候，神的灵洗了你，可是呢，你的婚礼呢，你向众人说 Yes, we are couple。 所以我相信这个比喻来讲每人都会了解。那你就可以今天在我们对于这个普世的圣灵洗的一堆的误解里面呢，你今天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圣灵洗的怎么洗，它的记号，它的意义，跟这个什么水洗的分别。我们求神继续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在真理上能够站立的稳，而且对真理的追求跟了解的心。愿神这段话成为每一位的力量， 跟每一位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啊，你经过众使徒众先知把你无误的真理记载在圣经里面，若没有你的话，我们就突然的茫然的在黑暗当中。感谢主啊，你让我们清楚的了解，也让我们知道啊，在你拣选每一位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称义，我们怎样的成圣，以及你所应许将来永恒的福分是如何的得荣耀。感谢主，你继续啊做工在每一位属你儿女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你一个完全而且愿意为你做见证，也有胆量为你做见证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也是圣餐礼拜啊，那这个我想请那个谁啊，大一好不好，还有大一跟那个可全，你们两位你们比较年轻一点来端盘子吧。好，这个